奇正飘飘，来，今天科技一秒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这个我要赶快从奇正飘飘转过来哈。
我好久没有听到那么样子的，
威武雄壮的，
一点不错。
来，今天先为我们介绍这个月的科学人。
对，科学人八月号，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有一个公式，这一个公式就是。合作等于演化成功。那我本来不大
封面标题了。
对对，那我本来不大想讲这个封面故事的。可是我一看到这个公式啊，我就非讲不可。
合作等于演化成功。
对，因为这个公式是错的。
哦，
它代表一个普遍的误解。不过这一篇报道本内容。是非常好的，值得好好的读的。那我们先谈这个公式。那这个公式啊，是来自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叫俄国人克鲁泡特金。
是，
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
嗯，
他出生于1842年，在1921年过世，也就是在俄国大革命之后过世。那克鲁泡特金他这个参与了。他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参与了许多激进的政治活动。那他1886年到达伦敦。
是。
那他事实上是从法国的监狱里面释放出来的。
嗯。
那他到达伦敦，然后一直到他在伦敦住到俄国大革命之后才回到俄国。
是。
所以19世纪下半叶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伦敦啊，是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异议者的等于是放逐地吧。
是。
那第一个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
马克思从1849年开始就一直住在伦敦。然后他最后是在伦敦过世的，他是1883年过世，刚刚好在达尔文过世之后一年。马克思在伦敦过世。那克鲁泡特金他1886年到达伦敦的时候，达尔文以及马克思都已经过世了。那克鲁泡特金他跟一般的革命分子很不一样，就是他对科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在西伯利亚待过，然后他调查过西伯利亚的地理以及生态象。所以他对西伯利亚是非常的熟悉的。那他这个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一直到现在书店还有印，还可以买得到，叫做中文翻译叫做《互助论》。那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那是1902年出版，那很早就有中译本了。可是现在流传最广泛的中译本是有两个，一个中国大陆的，那我们在台湾很容易买到的一个《互助论》的中译本。是朱喜翻译的，喜就是洗澡的喜。朱喜翻译的。那朱喜他是一位生物学家，他留学过法国，他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然后他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光复以后，他在台湾大学担任台大应该是动物系系主任。那不过啊，大概应该是1948年吧，就是民国38年以前，他就回到了大陆。他最后是在大陆过世的。他蛮可惜的，他在1962年就过世了。那他生前他写了一连串的关于生物学的科普书。可是我认为其实就等于是生物学的教科书啊，非常适合高中以上的这个有兴趣的人来阅读。是朱喜的翻译的。那这一本互助论其实是克鲁泡特金啊在1890年代初期在伦敦发表的单篇论文集结在一起的。
是。
那他的那些论文第一篇是1890年9月发表的，那最后一篇是1896年6月发表的。那一直到1902年他才结集出版。那这一本书在我看起来涉及到的就是关于演化论的一个流行的误解。那克鲁泡特金觉得他看到了这一个流行的误解，他认为他有必要来匡正 这一个误解，所以他写了这个互助论。不过他的互助论虽然写得很好，今天读还是有价值的，可是他也等于在宣传另外一个误解。OK， 那好，关于克鲁泡特金认为非要匡正不可的关于演化论的流行误解，那就是相信自私是求生存的终极策略。那他就是
克鲁泡特金不同意这个。
克鲁泡特金不认为是这样。那可是在克鲁泡特金看来，许多人都误以为达尔文的演化论就是在宣传这一点，就是一定要自私。OK， 那不过事实上，达尔文的想法跟亚当·史密斯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达尔文是19世纪的人，亚当·史密斯是18世纪末期的人。
是。
那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你要是用比较准确的中文来说的话，应该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是行为的根本动机。所以这里面是不涉及我们通常意义的所谓的自私。经济学与演化生物学的根本原理，其实应该把它翻译成自利，利益的利。那一个英文字，相关的英文字，不管是亚当·史密斯还是达尔文所使用的那一个英文字，是我们国中就学的，叫 selfish。那这是一个形容词，那它的名词是 selfishness。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在生物学的这个脉络里边，应该是翻译成自利，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这跟自私，我们一般讲的 selfish 这个自私又有什么差别？
就是一定要伤害别人，这叫做自私。那可是你在生物界里边，你可以观察到许多的现象，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与其他的生物合作，那这些其他的生物不管是同类还是异类，是常见的事情。那异类的生命单位组合成一个共生的单位，是地球生命史上的第一个突破。那这一个突破，我们甚至可以从细胞来谈起。
是，
你先有复杂的细胞，你然后才有多细胞生物，然后再演化出多彩多姿的各种生物。所以你在生物界，其实你看到了种种的现象，你都有可能把它归纳成那个是合作的产物，
也是自利的，
这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的我们常识上所说的自私的产物。在我们常识中，我们用自私这个字，我们用来形容一个人是这个损人利己的事情。
而且有一个理在人类的理性里面称之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这一类的，
也是一点都不错。可是在生物界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未必要妨碍别人的利益。那所以你与别人去与其他的生物个体一起合作，是可能反而是达成自己利益的
最佳途径，
一点都不错。
是。
那其实啊，最近这一些年过去十年吧，在演化生物学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题材，那就是谈人这一种超级合作的动物。就是人类社会里面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那个在其他的生物里面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的。所以这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能够发展出那么种种的形形色色的这个合作组织、合作文化，那这个合作的后果 ，OK？ 为什么？那许多的专家都在讨论。那科学人这一篇讨论这个自利的文章，那它里面也提出了一些解释。譬如说人的同理心是极为发达的。那所以人可以理解别人的心理。而且还有一点，人能够说话，因此彼此之间的沟通是相当容易的，相当方便的。这一些都是因素。当然这些都不是唯一的因素。可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在学术上这个人类的合作行为，其实在这个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的书在讨论了，也是一个热门的题目。 那当然，人也是极为残酷的动物，
嗯，
那人类对待了异己，那是极端的残酷的，
嗯，
那这刚刚好就是超级合作行为的一个反面，就是我们似乎彼此之间能够合作得水乳交融，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能对我们的敌人，
嗯，
对我们不喜欢的这个人，做出极为残酷的动物，做出极为残酷的行为，这在其他的
其他动物没有的，
也没有看到的。
嗯，
不过去年，就2011年啊，哈佛大学教授Pinker， 他是心理系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他指出来哈，现在的人其实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好。就是比起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现代的人更像天使。
他这话一定是在那个扫射的行为还没有发生之前。
他认为过去的人才像魔鬼。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发展出一套方法能够测量历史上人类的残酷与暴力的程度。那根据他的量表没有错。在二十世纪就两次世界大战，那是残酷的极致，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你就整体而言，二十世纪那人类的残酷跟暴力的程度啊，其实比起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时期啊，是要小很多的。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啊，根本没有论断人是一种自私的动物，根本没有论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没有，
没有。那他从来没有说过自私才是根本的求生原则，即使是达尔文也用很多的篇幅来描述生物之间的互助，不管是同种生物的互助还是异种生物之间的互助。那异种生物之间的互助我们现在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共生。OK，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我说这个封面上印出来的这个公式啊，合作等于演化成功，我已经一刚开始就说过了，这个公式是错的，这个公式就代表另外一个对于生物演化的理解，那就演化根本就不是生物生存的目的，生物劳苦终日啊，蝇营狗苟。终于不免一死，那生物生存的目的就是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殖
繁殖，
就是生养子女，
okay，
那演化是科学家为了理解生物世界，为了要理解地球上面的生物史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所以演化本身不可能是
生物本身自己的目的，
生存的目的不会是的，
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不过这个标题看起来让人好像一目了然，
一点都不错，
是吧？这不还隐藏着认知的陷阱，就是，
对，没有错。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预告一下，在待会儿新闻过后，我们会有一篇报道，好像也是科学人的。
对，
谈艾滋的文章，
对，科学人8月号有一篇关于这个艾滋病的报道，那这一篇报道其实是一篇应景的文章，那我觉得我们在要了解这篇报道的话，我们必须要对艾滋病的现况有一个比较鸟瞰式的理解，你才比较容易深入这一篇单独报道的意义，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先谈一谈经济学人上面的另外一篇比较具有鸟瞰式的报道的性格的那文章。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读一读介绍一下科学人关于 AIDS 的介绍，同时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人，这个经济学人怎么会跟 AIDS 有关联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稍后片刻马上回来。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刚才讲到 AIDS 啊，也是这一期科学人8月号科学人的一篇文章，不过你提到另外一本杂志经济学人。
对，经济学人这个月 不是这一周，这一周的《经济学人》他有一篇专门的报道，就是专门报道关于艾滋病的现况。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七月下旬，从7月21号开始，第19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正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
嗯，
那这个有20000人参加，代表195个国家。
嗯哼
，OK， 那这个是这个大会上一次在美国召开是22年以前，22年以前，
1990，
对。Okay, 所以那就是那么多人参加，其实就是在交换意见，工商大计了。
是。
那我觉得经济学人这篇报道的相当的完整。
是。
那值得有兴趣的朋友看一下。那当然我也相当的感慨了，就是说像经济学人这样子的刊物居然会对艾滋病有那么好的一个报道。那不过当然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人为什么要报道艾滋病。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从经济学人的这本杂志的属性来看，就是艾滋病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
公
卫
问
题，
是
非常沉重，也是一个他们的这个国家预算的重非常沉重的，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你报道艾滋病其实是有点道理的。
嗯，
不过真正让我觉得感慨的报道是经济学人这一个月，就是七月，
嗯哼，
七月的第二个礼拜，他的封面故事，
是
他的封面故事居然是希格斯粒子的故事。
希格斯波什么，
不是波色子，
波色子，
那我们就简单的讲，就是希格斯粒子。
嗯哼
OK， 那他有一个专门的报道。
嗯，
那我会觉得我非常的惊讶，因为那是高能物理，那是粒子物理学的一个新的发现。
是。
那虽然在科学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是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看不出来它可能跟经济有任何关系。
是。
那结果经济学人会花很大的篇幅来报道。
哎，我在 Newsweek 上也看到一篇很大的报道，而且它好像是封面故事啊。那报道一开始第一段就是说，对于这个大强子什么对撞机所产生的这些结果，实验的内容做了非常简单，没有一个单字的这个介绍。完了以后，他说，如果你看得懂我上面的那几行字的话，你一定是骗人的。你每个字都懂，可是你可能就是不能了解到底它是在物理学上是个什么意义。
我想关键在这里，就是说我让我感慨的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所谓的科学文化。
嗯，
那科学文化并不是科学家的文化，科学文化是指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流行的一种心态。那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对科学保持的兴趣。
嗯哼，
那这个那因为对科学的兴趣而注意到科学的各式各样的发展。
嗯哼，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科学文化才是过去500年来支持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是。
那就是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天才科学家对科学感兴趣，他们想要解决很严肃的或是很深刻的很困难的科学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上有大量的非科学家的人士，他们很关心科学，他们很喜欢科学，他们愿意支持科学。我觉得科学才有机会发展到今天的这样子的程度。那这个我叫做科学文化。我觉得相对说起来，你在国内你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样这一种表现，就是这一种我称之为科学文化的一种表现。
嗯
OK。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
在《经济学人》上面，是不是还这篇文章可以介绍一下？
好，艾滋病啊，已经发现了超过30年。根据官方的记录，这个第一次知道有艾滋病这回事是1981年。那现在这个世界艾滋病大会刚刚开过，就是在盘点我们过去的成就。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是明显的在下降中。
是。
那2005年估计全球有230万人死于艾滋病，可是到了2011年也就是去年已经跌到了170万，而且看情形这个跌势还没有停止。
啊、
okay, 那现在以抗病毒药可以有效的控制艾滋病情，那也可以提升感染者的生活品质、嗯、也可以提升感染者的寿命，我想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就指标是抗病毒药治疗的费用，
嗯，
一年从$10,000降到了$200。
哦，这个很可观。
对，非常非常的可观。
啊、uh-huh.
总而言之哈，
表示大药厂比较有良心了吗？
不，这当然也是各式各样的游说团体跟政治压力所造成的后果。
Uh-huh.
OK， 那总而言之啊，艾滋病早就不是什么世纪黑死病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再也不要说艾滋病就是世纪黑死病，
或者天谴啊，
不要再以讹传讹的。
是
啊，那以抗病毒药有效控制病情，可以提升感染者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提升寿命，但是无法根治。这个就是目前全世界的艾滋病专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那感染的人必须要终身服药，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那目前所使用的抗病毒的药是治标不治本。
嗯哼，
那怎么样来治本呢？那你就必须要找出病毒潜伏的地点，以及找出病毒潜伏的方式，把这个感染者的身体里面的病毒完全逼出来、
嗯、
那由于抗病毒药是可以消灭那一些病毒的，那可是那一些病毒会在感染者的身体里面隐藏得非常的好
啊，
所以这一个病没有办法根治。
那关于根治的方式有任何线索吗？
当然现在有好几条线索，
嗯，
有好几条线索。那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介绍一条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线索。
嗯，
那涉及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叫做提摩泰布朗，
嗯 ，Timothy Brown，
对，
嗯，
那他他是美国人。他应该是出生在美国的西雅图，
嗯，
可是他1995年他到柏林去念书，那发现他感染了艾滋病，
嗯，
那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这个靠抗病毒药物为生，
嗯
，OK， 那也这个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病情一直控制的非常的好，
是，
但是这位布朗先生啊，实在很倒霉。2006年他发现罹患了血癌、
哦、
也就是俗语说的白血病了。
是。
那化疗以后又复发。化疗以后又复发。
哦、是。
那2007年初他在柏林接受了骨髓干细胞的移植。
嗯。
那你听起来这个治疗方式并不特别。
是。
但是那一些骨髓干细胞的来源非常的特别。
嗯，
捐出骨髓干细胞的人拥有一个突变的基因。
嗯，
结果呢，这一个人的免疫细胞表面缺乏一个让艾滋病毒侵入的蛋白质。
嗯，
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天生就拥有对于艾滋病毒的免疫力。
啊、
哦。那结果呢，布朗接受了那个人的骨髓干细胞之后、
哦、
艾滋病就治好了。
啊，是真的假的？
就是从
获得
就从此以后、
啊、
从此以后他就不必再服用抗病毒的药物了。
嗯，
不过血癌他罹患的血癌的故事比较复杂，
嗯，
那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只要知道他现在还活着，
就是因为他接受了骨髓的移植，而移植给他那个人有一个基因是可以免疫的，
对
对对，对于 HIV 就是免疫的，
没有错。那
不可思议。
那2009年，也就是整整的3年前哈，医疗团队公布了他的病历。
嗯，
那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呢，没有公布他的姓名。只称他为柏林病人，
他不就是叫做 Timothy Ray Brown 吗？
是，可是当在这个病例上，在这个病例报告上，哦、为了保护他的隐私， 就直接称呼他叫做柏林病人。
Berlin patient，
对，那是有点，
是 English patient，
对对对，
那个，
就是有典故的，这是有典故的，
这，
就是
电影嘛，
对，这是有典故的，所以很难翻译。你直接把它翻译成柏林病人，那没有人知道那是。
不过真正伟大的，或者说关键的是那个捐给他骨髓的那个人，
一点不错，
是不是？那个人应该有一个名字，就像伤寒玛丽，不是？
是是是
是，
是
吧？
那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移植了骨髓之后，那。这个他就不再服用抗病毒药，身体里面也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症状。
嗯，
所以布朗这个病例似乎显示哈，布朗身体里以移植的骨髓干细胞取代的那一些免疫细胞，
嗯，
就是艾滋病毒的藏身地。
哦，
所以换句话说，你至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说现在的关键不是杀死病毒，
嗯，
而杀死病毒已经不成问题了，我们有药物，而且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的药物，
是
那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就是合并使用这些药物，那可以使得那这些病毒绝对能够消灭，
嗯，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这些病毒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它会藏起来。
啊哈，
那没有办法，这个病没有办法根治。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藏得很好，使得那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是，所以那些个就是在布朗身体里面用移植的骨髓干细胞所取代的那些免疫细胞，就是艾滋病毒藏身的地方。
可能。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对了，小一哥纠正我，他说那不叫英国情人，叫英伦情人，记不记得 ？English patient。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大兄，我们还有什么题目可以谈谈啊？好像
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没有谈完，而且是匆匆忙忙一笔带过的。
女性的智商，
对，女性的智商
跟男性的智商一定有关系，是吧？总是要比一比。
这个是15号中央社发的一个新闻，当然这个新闻的主要来源是英国的报纸。那我觉得这个内容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值得仔细的稍微谈一下。
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那因为自古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对女性的智力不看好。
嗯，
那从19世纪开始，现代神经科学兴起，就不断有科学家提出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女性智力绝对比男性要差。
嗯，
一直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有人敢这么说。
是，
不过那个时候啊，心理学家开始发展智力测验了。
嗯，
那不过智力测验的结果。一直累积到现在，一直都在显示，年龄、性别、人种之间，是有智力的差异的。
哦
，OK， 那可是啊，另一方面啊，智力测验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嗯哼，
可以用智力测验预测一个人的学业成绩啦，甚至一个人的
成就。
收入就经济上的成就了，
是
因为成就可以用很多指标来形容了，就是收入可以用智力测验来预测。那问题在于啊，智力测验究竟是在测验什么东西？
嗯，
那智力测验测量出的能力差异啊，到底是天生的呢，还是可以用人为的努力来改变？
是。
那这一则中央社的新闻啊，报道里面提到的佛林教授。今年已经78岁了，他已经退休，他是美国人，不过他到纽西兰教书，一直都在纽西兰。
嗯，
那他曾经担任纽西兰奥塔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出来，佛林教授是政治学教授。
嗯，
但是他在1980年代中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效应，叫做佛林效应。
嗯，
什么叫做佛林效应呢？佛林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100年中，智力测验的成绩是逐代增加的，
越来越聪明。
智力测验的成绩是越来越好。同一个世代，同一个世代内部没有这个问题，那可是不同的世代之间，
比如像我比你小个几岁，所以我这个时代就比您那个时代要。
我们两个小那么几岁，就算一个时代吗？
哦、
没有，
不要急，不要啊，没有没有差别，
对对，没有这回事。就是五十年前的人做智力测验，他们的成绩
啊，
比我们现在做智力测验的成绩要差。
嗯哼，
三十年前的也比我们的差。
Okay,
就有这种世代的这个这个逐渐的地势这个增加的这个结果
是。
那这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来的一个现象。那从此以后啊，就引起了许多的专家来研究来讨论。
嗯，
那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解释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只要有智力测验，只要做智力测验很长久，而且有累积资料的国家，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就是智力测验的成绩有世代增加的趋势。那可是呢，另外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智力测验的成绩虽然是世代增加中，
嗯，
并不代表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哦，并不是，
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人越来越聪明，
嗯，
没有。所以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智力测验究竟是在测验什么？
对，
那智力测验的成绩反映的到底跟聪明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没有？
那现在在工业化国家，也就是在先进国家里边哈，
嗯，
女性的智力测验增长的速率啊，似乎比男性要快，因此，啊，女性的智力测验成绩已经追平了男性，甚至有超越男性的趋势。所以对于怎么样解释，啊，更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佛林效应是我们对于一个现象的描述。那这一个现象是普遍的，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的，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可是怎么解释是另外一个问题。
哦，
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哦，智力测验的内容是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范畴，那不是每一个范畴的成绩都以同样的速率提升。
嗯，
那抽象思维的范畴它分数提升的最高。
哦，
所以有一些专家不管是心理学家甚至社会学家，他们都相信啊，是现代社会比过去要复杂，所以逼的人在抽象思维的能力必须要相应的增加，才能够应付生活的需求。
可是我们的哲学家并没有更多，反而好像感觉好多年没有出哲学家。
嗯，你认为哲学家就是精于抽象思考的人，
不是吗？
你的这种印象可能是错的。
哦
，OK， 因为好的哲学问题或是深刻的哲学思考，事实上是要对人事有深入的认识跟理解的人才能够做的。
嗯，
那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跟相关的发现，
嗯，
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美国的。这个 SAT 测验
SAT
美国的 SAT 测验是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嗯哼，
凡是想要读大学的人大概都要去考 SAT 了。
是。
Okay， 那美国的 SAT 测验哈，语文部分的成绩啊，在最近几十年来是不断的在下降的。
嗯，
那这反映的是什么？这反映的是即使年轻世代他们在智力测验的上面的成绩比我们这些父辈的要好，
嗯，
可是他们仍然阅读经验不足，对文字缺乏想象力。
是。
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应付未来的挑战，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所以啊，佛林教授啊，他在两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2月
是
他出版了一本书，那这宣传研读经典，他认为研读经典比上大学还有意义。可是他并不是说你不要上大学，因为他说现在有一些谋生的技能只能在大学学会，只能在大学学到。 可是啊，你假如对人生、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深入、深刻的看法的话，
嗯、
他认为你需要经典。
那你对经典有开书单没有？我们还有50秒钟。
对对，他有开书单。那他的书单就比过去的经典书单要好了。
嗯嗯、
那他开的书单包括了小说，也包括了科学家的著作，譬如说赫胥黎兄弟的著作。
嗯
嗯，哥哥是生物学家，弟弟是小说家。
嗯、
那这一对兄弟的著作都被他收入他的经典阅读书单。
嗯，他应该还收了《战争与和平》吧？
那这个是《
安娜·卡列尼娜》
这种传统的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嘛、
嗯，
这是不用说了嘛。可是为了应付
团吧，
可是为了应付21世纪的挑战，你必须要懂一点科学吧？
《城邦暴力团》有没有被挑进去？啊，
那是经典吗？
对对。